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Emily 抱抱，我是主持人 Emily。 在 Emily 抱抱的频道中，主要会绕着自我成长、工作职涯甘苦、世界文化与旅游时事等相关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咯，请让我带着你的思绪一起飞翔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Emily 抱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最近我放了一个 IG 动态，上面写着我完成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什么事呢？答案就是冻卵。很多朋友很厉害哦，他们就立刻私讯说冻卵冻卵冻卵，然后有人猜婚前健康检查，有人猜怀孕了等等。其实还蛮明显的，因为我拍的是诊所，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发现，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大事，对于我们这种有年纪的人来说。好，然后讲一下这整个疗程呢，我大概是12到14天。那因为用药的关系，所以我最近都是蛮水肿的，整个身体还有脸。那因为我取完卵了，现在目前还在休养当中。12到14天是疗程，但是不包含你取完卵之后的休养，所以我现在就是还在休养身体当中，然后慢慢调回正常。那详细的过程跟心得呢，我后来还是会整理成短影音，然后也会写成文字，或者是在 podcast 里面再跟大家详细分享。因为冻卵的过程可以讲很久，包括那些很细节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有蛮多女性朋友会很有兴趣的。因为这一次我就有跟我自己几个好朋友分享，然后他们都非常有兴趣，一直在问我一些细节，所以刚好也趁这次机会呢，我之后整理好，然后我休养完身体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最近还是稍显比较虚弱一点，因为身体的状况还没恢复到原本的样子嘛，估计应该也要隔至少2周的时间。除了休养以外，还要等到下次月经来的时候，可能一些水肿啊才会慢慢的代谢掉这样。然后我最近因为累积工作太多了，不太能够再等了，所以我出门拍摄的时候，摄影师还冲过来给我搀扶，因为看我动作很缓慢，就是因为走路的时候不能动作太大，然后也不能太劳累，其实就应该蛮像生小孩的。虽然我没有生过，可是也有粉丝私讯我说，其实不要小看这个取卵的手术，因为它还是一样要好好的养身体，让你的身体元气啊各方面慢慢恢复，所以能够休息还是尽量多休息啦。待我恢复元气之后呢，再找一个时间来跟大家谈我整个冻卵的心得，以及呢有一些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的地方啊。对了，也忘记跟大家说，我10岁已经38岁了，所以已经接近快40岁。这个年纪的女生应该也有蛮多是正在考虑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刚好也可以借由我的经验再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在台北开实体课程，关于航空面试的，而且最近啊，真的蛮多航空公司在招考，像新加坡库航也要来台招募了，预计4月。然后另外国泰航空公司也从去年招了地勤之后，那今年又再次招募，所以其实想要加入航空业的人真的还蛮多机会的。那我们最新一期的空服地勤应考实战特训营也已经开始报名咯，现在是早鸟特价的优惠时间，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把握这段时间报名。那报名网址我会放在节目的描述栏。我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教课，不管是线上课程还是实体课程。那在我的课程里面都有一个环节，就是帮他们做模拟面试完之后，我会有一段时间用来回馈跟指导学生，就是针对刚刚的表现有哪些是可以改进的，或者是我观察到的。我觉得学一门课程，如果你只有听跟讲，对学习的成效其实是有限的。尤其像面试，面试就是沟通跟表达的一种，你进考场就是要立刻回答主考官的问题嘛。就算大家学一样的技巧，可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学经历跟特质，在面试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施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施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知，在面试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有经验的人可以给你建议跟回馈，去检讨刚刚的表现有哪些好的地方，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如果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状况，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要怎么回答会更好呢？有哪些地方可以事先预想跟预防？这就很像下围棋的复盘。如果稍微知道下棋的朋友，应该有看过人家在复盘吧。简单来说，就是下完一盘棋之后，重新走一次刚刚的棋局，看自己哪些地方下得好，哪些棋子下在别的地方更好。所以那些职业的棋士，他们可以一直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多做了复盘这件事。那这一集呢，就是因为看了《经理人》杂志复盘的技术之后，觉得有太多很实用的东西可以分享，不只是给我的学生，我觉得对很多听众应该也有帮助。例如在工作的时候，很多地方可以用到。比如你的工作是卖东西在做销售，就可以想一下刚刚在跟客人卖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讲的，到底说了哪些关键的话去打动客人，让客人开始认真考虑想要买东西，或者是说了哪些话让客人产生那种我要再多考虑一下再买的想法。那用在服务也一样，我刚刚是怎么跟客人说话所以客人不太开心，后来讲了什么客人才气消。那工作每天都有状况发生，如果每天你都是很埋头苦做，那很可能都是在擦前一天的屁股，或者是收拾前一天的烂摊子。所以我觉得复盘就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也减少再犯第二次的机会。这一集就好好来分享一下我看完的心得。我先来问一下大家，你在工作上有没有复盘的习惯？还是觉得每天都很忙，事情都做不完了，怎么还会有时间检讨呢？先来分享一个小故事。其实我原本也是不懂复盘的人，就跟很多人一样，教课完之后其实下课都是很用尽气力，你也知道老师在课堂上都很用力的讲话，然后就说一定要把会的都教给学生，那怎么还会有体力去想说刚刚的课，只想要好好休息睡觉这样子。直到我上了一门课程，它叫上台的技术。没错，你应该对这门课听起来好像好像听过，哪里听过这样子，很耳熟。老师就是王永福福哥，那你常在听我的节目的人应该对福哥不陌生，因为他是我的简报教练，然后后来也是我教学课程的老师。现在我在教学上有许多的设计跟技术都是从他的课程上面学的。那福哥是个企业讲师，他常常要到台积电啊、鸿海这些企业去教课，当然不是要分享说他有多厉害，而是他在某一次的课程里面跟我们全部底下的同学分享他的复盘笔记。他只要上完一堂课，他还没回到家，他就会很疯狂，直接在高铁上开电脑，然后把刚刚上课的过程在脑中重现一次，然后就开始把做得好的地方跟可以做更好的地方都打在一个 Word 档上面。那他把这个动作叫做 AAR， 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英文的 After Action Review 的缩写。那福哥把档案打开给我们看的时候，看得真的很傻眼，因为啊，他很疯狂的是，他从他开始教课，可能是20年前的课程哦，这些 AAR 的记录居然都还在，而且也可以看到。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回馈跟复盘写了三四十条项目，可是到现在因为他越教越厉害了嘛，所以 AAR 列出来的项目就越来越少。所以看到那个很惊人的记录之后呢，身为老师还是要有一些小改变的，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我要做 AAR 复盘我的课程。很神奇的是，随着每一次在复盘，我觉得课程内容也会越来越精进，越来越好，时间控制呢也会变得更到位。可能以前一个小时才能教完的部分，现在大概说40分钟就可以教完，但并不是把内容变得更简单，而是你用了一些比较好操作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学得更快。那我们课程常常都会有问卷，上课也不止我一个老师在教嘛，很多时候是三四位一起，所以我们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在搭高铁回高雄的路上就开始拿问卷出来看啊，检讨啊，讨论一下今天整堂课的内容，然后甚至会讨论一下学生的状况，有没有观察到比较特别的，那这些都是复盘的过程。在《高弹性成者法则》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人在职场上面的学习有 70% 是来自经验， 20% 是透过别人，有 10% 是从上课课程里面学到的。那但是大部分人都很忙啊，你可能要开会，要 handle 客人，要冲业绩，所以没有时间回顾自己做了什么，因为我们的重心都是放在往前冲，那忘记回头去看看说如何做得更好。所以这样想一想，其实我们等于放弃了70%的学习机会，因为刚刚我说70%是来自经验啊， 而且我们对事情是成功或失败的判断都会受到结果的好坏影响。比如说当结果像预期那么好的时候，人通常都会把成功的原因归在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很好所以成功了，可是会忽略其实是因为其他的外在条件帮忙啊，所以才成功。反过来说，如果结果不如预期，那我们就会把错误推在外在因素，我们就是不愿意去客观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就像全球电脑的龙头联想集团的创办人柳传志，他就分享了一个故事。他在高中的时候很喜欢打乒乓球，但是呢都赢不过一个高手，所以他就一直在研究到底要怎么打败对方。结果很认真在研究对方的招式之后，他就想了一个新的战术，有一天就真的打赢了，所以他就认为是新的战术成功奏效。不过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天比赛的时候对方忘了带自己的球拍，所以是现场跟别人借了一个新球拍，用的是不顺手的球拍，所以他赢对方不完全都是自己的努力，也有一些是运气的成分。所以他最后就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每件事情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客观分析原因。后来呢他也把复盘变成了一套流程导入联想电脑的内部。所以我觉得复盘在获胜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帮自己增加经验巩固经验，失败的时候你就可以改正错误，那复盘当自己最好的老师，为了下一次的成功做好准备。那到底怎么做复盘呢？复盘主要有三个步骤，就是要先回顾目标跟过程，探究事情的关键，最后再吸取这一次的经验。目标是检讨的标准，如果你有对照的话，你就会更清楚如何做改进。举一个例子哦，大家知道牙买加闪电 Bolt 是世界上跑最快的人，他在2009的世锦赛里面用 9.58 秒打破100公尺的男子世界纪录。他刷新纪录之后呢，他就想要持续的突破。他分析，如果要比 9.58 秒还要更快，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起跑的反应要小于 0.15 秒，然后比赛跑完全程的步伐数要低于41步，最后体重要控制在85公斤以内。所以这三个数字变成 Bolt 在检视自己状况的时候的依据。后来在伦敦的世锦赛，他只跑出了 9.95 秒。那比赛之后，他很快就知道是因为自己起跑的反应太慢，所以才导致表现不好。最后的结果和预期的目标摊出来一比较，就可以精准的找到问题在哪里，然后就可以赶快调整训练的内容。所以啊，回顾过去的目标跟过程就很重要，因为会影响着我们后来想要调整改进跟进步的方向。再来第二步是探究事情的关键，要怎么找出关键因素呢？在复盘这本书里面有强调关键点法则，认为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有关键点，而且要绕着这个关键进行复盘跟推演。大家应该有看过影集《后翼弃兵》吧，那时候很红啊，里面的主角就是在下西洋棋的棋手。那他一开始在练习下棋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不睡觉，非常疯狂的把天花板的平面当成是棋盘，把下棋的经过再走一遍，来推算当天他下的棋落棋的关键点，也去思考对方的优缺点，下棋的策略是什么，再去推想对手之后的棋路。要找出关键因素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正向法则，我们把过程发生的细节按照时间都列出来，然后再去比对在哪个节点有最大的影响，就是里程碑。比如说呢， Sony 在推出随身听的时候，就是 Sony 在那个时期最成功的商业策略。后来呢，就推出更新的产品支线，如果放在一个销售人员的身上，可能就是对，没错，我就是因为说了这句关键的话，客人才买单。第二种是逆向法则，逆向法则就是要根据之前发生过的经验归纳出成功的要素，因为事情已经成功了嘛，我们用它为当假设的反向思考，再去想说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例如有在做销售的朋友，如果他成功在一季内达到业绩目标，也达成高销售额和客户的满意度，很有可能是他建立了良好的客户关系，在做销售谈判的时候展现他的专业，所以才成功拿到订单。那再来看看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去加强这些不足。第三种是疑问法，我们要对问题不断的提问。例如像前几年台湾是不是都没有台风，所以就没有什么下雨，导致到处都缺水。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去探究，就能得到可能是反声音现象，或者是全球的气候变迁。再往更深一层挖下去呢，我们就会得到全球暖化的环保议题。所以要去找真正能够对应问题根源的解法。 再来来到了复盘第三步骤，就是要吸取经验，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从这些经验提炼出知识，就可以当成是未来行动的参考。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就是可以打造一个失败资料库，让你可以不用再重蹈覆辙。怎么做呢？我们把一件想要复盘的事情，用事件、经过、原因、处理、应对跟总结五大部分来当成是记录的项目。所谓事件呢，你就是要去记录失败的事实。那经过呢，你要描述失败是怎么发生的，你就可以用一些例子或者是情境让说明更清楚。第三个原因就是要找出根源。那我们不只记录事实，也可以把推测写下来，你觉得应该是什么的原因，有助于挖掘真相。第四步骤，处理应对，就是要记录失败发生的事情，你的应对行动，你做了哪些事。那最后来到总结，我们要统整结论，让之后的人可以继续传承下去这个学到的经验。我们来举一个卖车的业务的例子，它叫小陈。那这个事件就可以写下，小陈在举办新车推广活动时，没有达到预期的销售目标。经过就可以写下，在活动中小陈非常积极跟潜在客户互动，也提供了车辆很详细的讯息，可是最终成交率呢就低于预期，但是客户在询问价格和特惠方案时显现出犹豫的态度。在原因这边呢，就可以记录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小陈在价格谈判时缺乏灵活性，没办法适应客户的需求，同时竞争对手提供的特别优惠也影响了客户的决策。处理应对这边就可以写下，主管和销售团队还有小陈进行了讨论，那未来应对的策略呢，包括可以提供给客人更具弹性的价格方案，加强在价值和优势上的沟通，还有及时调整销售谈判策略去符合客户的期望。最后总结这里就写，经过这次失败经验，销售团队学到了更好的应对策略，包括在价格谈判时要更灵活啊，更强调车辆的价值，而且也在谈判的时候要依照客户的反应去调整。这样子全部循序渐进写下来，就是把这个经验完整保留下来，也可以当成是未来的参考。那像还有一个我们平常是可以用的复盘工具，就是日志。有些公司会有工作日志，有些人也会自己写在自己的 calendar 行事历上面。因为大多数人在思考的时候速度都比写字还要快，所以为了等待手写的速度跟上头脑，也会让我们放慢脚步，可以检视自己。日志就可以按照时间轴或者是重要程度的排序，除了可以写下做了哪些事情以外，你做事的态度也要一起记录下来，是自己想要做还是你是被别人在后面推动的。那除了对这件事情本身的反思考，也要自我解释，找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高弹性成长法则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在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发生之后，我们就可以考虑三组问题。第一组呢，是发生什么事，结果如何，这里要考虑的是客观事实和自己的偏见跟焦虑，还有你是不是有找寻过外界的帮助，造成哪些正面或是负面的结果。第二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发展呢，复盘自己用哪种好或是不好的方式来促成这个结果。第三组问题，从这件经验你吸取到什么教训，我们也可以思考看看是否要在这个目标上继续努力，或是应该要换一个目标。除了持续要写下去，最好每个礼拜要定期检视跟调整。一个礼拜我们可以固定把日记看一次，比如说如果礼拜五早上有一个团队会议，那就可以定在礼拜四晚上，把当周的复盘笔记先看过一遍，然后再来去想想要报告什么内容。而且如果你记下很正面的经验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自己重新找回自信。比如说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写让你成为好叉叉的三件擅长的事、有用的特质。那个叉叉呢，就是空格，代表你现在的角色。例如你是父母、你是主管或是一位老师，然后去描述为什么这些要素能够让你表现更好。那如果担心自己一个人没办法持续下去，你也可以找一个伙伴一起复盘。这个伙伴要对你的工作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比较好，你也可以接受他的建议跟解释和批评。如果真的很难找到理想的人选，也可以找两位以上的学习对象互相切磋，和伙伴一起复盘，彼此也要在结束之后检查一下结果，看看方法是不是正确。或者你觉得复盘之后的流程是很实用的，也可以设定一个奖励处罚的制度，例如有人如果无法准时完成啊，就要请对方吃饭，这样习惯才能持续下去。而复盘有时候也可以去借用别人的经验跟回馈，因为从别人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没想到的地方，也可以突破我们本身有限性。 想要借别人的经验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做纯粹复盘他人，或是对比复盘。纯粹复盘他人呢，指的是针对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去分析别人的经验，找出规则。那之后如果自己要做同一件事情，就可以拿来用。举例来说，同事刚好执行了一场你没办过的活动，你就针对他的做法去做复盘，让自己先准备好，这种就叫做复盘他人。对比复盘就是你自己跟别人都做了一样的事情，你对照彼此的做法去找出一些洞察点。例如你跟同事都在卖按摩椅，那最近刚好呢，你们都卖给了同个年龄或者是差不多背景的客人，你就可以参考看看他的做法。不管你是要复盘他人还是要对比复盘，记得对象一定要找那个领域很厉害的人哦，因为这些很强的人一定有许多知识跟诀窍，所以最值得我们学习。找出这些人选之后，我们就要分析对方成功的原因。我们要保持好奇心，不断地问问题。例如你是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看到那些吸引人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应该要先思考这件衣服跟别人的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吸引人，那你自己又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透过不同的媒介来分析。比如说你想要了解畅销书的写法，那你除了读书以外呢，你也可以去听像有声书啊，或者是借由声音的抑扬顿挫、音调等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想法。最后呢，就要对照这些专家的各种技巧来帮自己评分、设定目标。那我们可以把这些目标像专家的能力就设定成满分，然后再列从一到十分，先帮自己打分数，就知道哪一个项目是需要先加强。举个例子来说，像费德勒他就用类似的方法去扭转他生涯危机。2016年费德勒的表现一直很不好，那持续下滑，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差不多要退休了。后来团队去拆解他的打法，分别就发球、截击、正反拍等等的数据去分析，结果就发现他的反拍是失分的关键。那费德勒就以此为目标去加强自己的训练，结果他隔年重返球场，表现不但变得更好，甚至还拿下当年的温布顿网球赛冠军。像借用别人的经验，把别人的经验吸收当成自己的资料库，其实就可以摆脱经验限制，让你成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哦。那今天的节目聊了很多关于复盘的好处跟方法，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得回归自己的执行力。记得一开始我们提到，很多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或是没办法马上看到成果，所以就忽略了这个步骤。但是一定要记得，学习有70%是靠经验来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做复盘，才会让自己成长得更好更快。别浪费你的每一步，因为这些都会成为你未来成功的养分哦。期待大家跟我分享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有想法和问题，欢迎到我的粉丝团或是 Instagram 找我，只要搜寻空姐宝宝 Emily 就可以找到我。你也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分享到你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上面 tag 我，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也让我知道你对 Emily 宝宝的看法哦。最后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真的非常的感激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帮我在 iTunes 评分中留下5颗星的评价哦。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